欢回到 Guno 学区，我是 DK 低少啦。
这个也可以念反哦，我是 DK。
谁叫我一直看着你的脸？
怎样看着脸？我的脸会失误是吗？
会失误，细数。好，反正今天是新闻自助餐，
菜色不简单。细数是什么？
失误？
真的假的？韩文吗？
韩文的习俗。
那寿司呢？寿喜？
寿喜啊。
好无聊、哦、好无聊开场。来，今天是要讲什么呢？
今天要讲的是全球的新闻
啊。这样子、欸、
请不要敷衍。
对，你在敷衍了。你说哦这样子。
你就是这样啊，你常常是敷衍我。
可是你第一次见面的人，他会不知道、原来我是在敷衍他。就是因为
你不要以为别人都感觉不出来，你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觉得哦，我不知道哦，人家都不知道我是 DK 是什么样的人。
我去，好好，
你疯了！
不要跟我说第一则是悲伤的新闻哦，我刚刚这样笑很不得体耶。
没有，你这个新闻很像是你悬案会做的
哇，
你 YouTube 里面会做的东西。
那、怎么办？我刚笑哎。我整个收起，
没有没有收敛，跟死亡无关啦、
啊。好，
但是就是你会
好，我听看看
做的 YouTube， 就是说，继1860年有一幅画家叫做费迪南德，他画了一幅画，里面有一个画作叫做《期盼预期的人》。那因为画中的女人呢，手中拿着一只很像手机的东西，然后目光呢就是紧盯着他，所以让人不禁联想说。这个女生是不是时光旅人？
哦，你说很久以前的画，但是她画中有类似手机的画的感觉，
因为她是1860年嘛，那时候没有手机啊。
是的。
然后再来是有一张是拍摄在1943年，有一名美国大兵在美国军队接管冰岛的街道画面中呢，右手似乎也举起了正在讲手机的画面，所以大家又讨论了一次时光旅人。
哦、这个很久以前就有类似的讨论，但是这两则真的是新冒出来的，我没有听过。
我也是没有听过，所以我才拿出来跟你讨论讨论。
这个我待会可能录完音以后，我就立刻做成 YouTube 影片。我觉得这个很有趣，你竟然收集到这个。
但是没有什么答案啊，就它就只是个画面
啊，就很有趣啊。
对，
就大家就可以去闲聊这个话题啊。
那1943年这个美国大兵，他其实是穿着大衣，然后目光呢紧盯着镜头，表情有点不安，然后举起右手，很像那种现代人再平凡不过讲手机的举动，但是却出现在一家1943年的老照片里面。外媒报道是说，这个照片拍摄时间刚好是距离人类发明第一只手机 Motorola 的30年前。
哦，还那么久、对啊，因为我最近有看诺曼底 大空降，还有那个太平洋战争啊。那时候他们在战争的时候要联络事情啊，我都是整个背一大台的机器在操作，所以那个手机真的是根本不可能出现啦。
你说对，这个照片背景就是世界二战的期间
啊，真的是世界二战。
那当时美国接管的是冰岛嘛，那所以冰岛街头就会出现很多美国士兵。但除了这张疑似在讲手机的照片之外，其实外媒还曝光了几张好像同时在拍摄其他冰岛街头的照片，所以这件事情就是还是个谜嘛。那有人是猜说，除了讲手机的可能性之外，其实有男生可能只是在检测手表的功能正常
哦，
因为那时候有手表嘛，
这个动作看起来很像在讲手机，其实只是这样子，但是人们都会往一些比较怪异的方向去联想。
再来是说，这张照片中有显示到男子刚好就是站在一家钟表店还有修理手表店的门外，然后也有人觉得说男子的动作也像是在用耳朵卷烟。
哦，
你懂意思吗？就是有很多猜测。那因为这张照片看起来，我这样看哦，是真的很像拿手机，
真的很像。
你要看吗？
有，我看一下哦，因为他刚好手放在耳朵旁边，
对，然后又拿了一个东西嘛，
对对 对, 對，
所以就很像是他真的在讲手机。
但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各种解读啊，
对，
你硬要往手机那个方向想，然后说这个是时空旅人，我也觉得是很有意思、啊，
很有意思啊，
对不对？
而且我发现他们里面的人的大衣都蛮好看的
哦。很时尚的感觉，对不对？
有一天我爸就突然间说他要买一件大衣
Burberry，
没有没有，他不会买名牌的人，他跟你一样，就是能穿就可以，嗯、菜市场也可以。
对，
所以他就说他要买一件大衣，然后就被我妈骂了。
什么转折啊？
因为我妈就说，台南那么热，穿什么大衣？
是真的，确实我在看那种二战题材的东西啊，我就觉得啊、哦，对，不管是德军还是美军，
对啊，
因为他们在欧洲战斗，然后刚好遇到冬天，那个军中的那种大衣真的是帅的，可是把它搬来台南穿真的是不合常理，太热，
而且以前没有暖暖包，你的衣服一定是很厚重，嗯，然后你要行走一定很困难。那现在的衣服都越做越轻嘛，
对，
所以我爸说他要买大衣的时候，当然是会被一个太太整个浇冷水，就说热成这样穿什么大衣这样。下一则新闻来到了算是比较尴尬的事情，
是那种出糗的啊，
嗯，
你就直接讲吧，
嗯，听听看，就是日本的网友分享，他分享一件趣事，他说日前妹妹的男友登门提亲，那父母在家里也做好万全准备，还特地换上了终极战袍要应战，让他看了忍不住就大笑。那照片曝光之后，许多网友就赞叹说，嗯，根本是天才。因为这名网友呢，在社群平台
X 啊，
你怎么知道？
就是 Twitter 的意思、啊、
对对对对 Twitter
就是现在改成 X。 因为有时候我在介绍影片，我都在想我要念 Twitter 还是 X， 因为 X 好像很难让人家联想到是以前的 Twitter。
对，我还在想 X 是什么代名词、嗯、
就马斯克改的。
对、嗯、那妹妹跟男朋友呢，因为有了想要结婚的念头，所以这个男生就选了一个日子要提亲。没有想到呢，自家父母也不是省油的灯，当天不仅是盛装出席之外，两个人身穿的战袍还准备给妹妹的男友来场救急的考验。图片来了，父母两个人都穿上深色 T 恤，父母衣服上的字样是写最终 BOSS， 听得懂吗？
终极的那一关。
对，然后母亲的衣服是特别自己手工自制，上面写终极 BOSS， 那个终是中间的终，爸爸是写最终的终、嗯、然后妈妈是写中间的中，然后两个人就并肩站在一起，气场非常强烈。所以原 po 就写说，在这重要日子，我看到我父母穿成这样实在太有趣了。因为他有讲说，其实母亲平常都是穿围裙嘛，就是在厨房工作，但是因为他脱掉围裙之外，既然露出了终极战袍，就大家其实是笑成一块。然后家里的互动其实都很好，不过因为就是穿上那两件衣服，好像要给女婿一个算是下马威嘛，
就是我觉得这个背后是温暖的，
对对对，
那气氛是搞笑，但是背后也是说啊，如果老公欺负你的话，你可以随时回到我们原生的家庭，我们都会接纳你。
对，那当然也是顺便暗示一下说，哎，你不要对我的女儿，
给我注意一下哦，
他注意哦，
对，
类似、
顺带一提，我岳父岳母从来都没有对我这样子过，
他们没有穿这种衣服啊，哪来的衣服？
不是衣服，我是说对我这种态度，就是说你不要欺负我女儿、哦、因为他们对我就是很放心的。是真的、啊、
我真的不知道你自己讲自己笑什么意思。
他们对我有戒心，但是我没有察觉。我是觉得气氛是很和谐啦，就是说啊 DK 一定会好好照顾 D 嫂一辈子的，他们给我感觉是这样啊。
是是是是、
啊、我自己讲。因为他们不在场，所以我自由发挥啦。
对，
欸，你讲一下。
讲什么？
就是你爸妈对我的态度啊，你讲一下，快点帮我背书啊。
你现在长这样子当然是没办法信任啊，但是当年可以啊。、
当年我长什么样子说一下，快点。
就头发短的啊。
哎，
长辈通常都不会太喜欢长头发。
哎，我跟你讲，就是白白净净啊，
没有不到白，那时候是偏黑健康又黑的皮肤、因为你那时候会工作在外面嘛，
有曝晒在太阳底下，
对，然后看起来有点运动，再加上有些健身的体魄。
憨厚啊，
憨厚是演的。
憨厚是演的啊。来，下一则新闻。
好，下一则新闻来到了上飞机要喝什么饮料。哎、欸，你有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我上次去新宇航空点了调酒、啊、然后奶酒，那整个两个酒精混在一起，我就觉得很伤，你知道吗？但是我没有喝醉
哦，因为那都是淡淡的嘛，
都是淡淡的，那酒精趴数不会很高。但是问题是我有混酒，但是我还是没有喝醉、欸。对啊，
嗯，我想一下， 好像没有，对，
我没有喝醉啦，
对对对。好，这个新闻是说不少人搭飞机的时候会选择在机舱内补眠，然后去调整时差，所以呢你搭飞机前吃的食物、嗯、或是你选择哪种机位就会影响一个人在机上的舒适度嘛。之前有一位阿联酋空姐，阿联酋航空你知道齁？
嗯，很有名。
对，阿联酋空姐呢就分享说，长途飞机应该要注意八个美角，其中呢上飞机前不能喝这一种饮料，以及必备哪种旅行小物，才会让你减低这种在旅程的不适感。如果旅客搭乘超过六个小时的长途旅班，你就要减少第一个。搭机前不能吃大餐，
不能吃太饱力食，
对，就是要吃清淡跟容易消化，防止这种肠胃不适，也要减少喝有咖啡因的饮料。
我也觉得是、欸嗯、就是第一个就是说可能五分饱就好，你不要吃到八分饱，然后这样子抱到肚肚然后坐飞机，因为有时候你会遇到一些乱流嘛，你会上下晃动还是什么的，
绝对吐，
对啊，那个真的是很不舒服。然后尤其是低扫，低扫是有晕机的体质、啊、
什么叫尤其是低扫
就你啊，你有晕机的体质没有错吧，
对呀、啊，对啊，我晕船晕机晕车都有啦，
对，那他后来他后面说什么，就不能吃太饱以外还有
减少喝有咖啡因的饮料，
对，就是说我觉得还是处于一种比较轻松愉快的状态。那因为咖啡因会让你比较亢奋，让你想要专注，之后我在写稿的时候我都会喝咖啡，但是我觉得坐飞机就是处于一种比较轻松愉快的心情。
对，咖啡因的饮料其实它也是提醒说有些人肠胃不适的话也不要喝啦，它的意思是这样、
哦、有点伤胃，
对对对对。再来是第二个，选择自己的机位，就是说如果你要补眠的话，你最好是选择窗位旁边的位置，就比较不容易被打扰、
哦、走到会有一些人经过，是是，
当然啊，或者是空姐送餐啊，对不对、嗯、那如果你靠窗边的话，你是不是头还可以靠着窗睡觉，嗯，就像坐高铁一样嘛，你头部就有支撑力。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很好动的人，像 DK 大哥这样子坐不住，你可能就要选靠近走道，或是选那种腿部空间更大的座位，就像阿联酋的豪华经济舱
结果是阿联酋的业配是吗？
我不知道因为这是阿联酋空姐分享的嘛，
对对对对对，他当然是讲自己家的那个飞机是型号是最好的，
但是其实很多航空公司都有他刚讲的那种腿部空间更大的座位、嗯、我讲的不是说豪华经济舱哦，
其实就是价格吧，
不是不是
不是吗，就是连最经济的经济舱也是有一个伸展的空间就对了，
就是说他们其实有保留一些位置是前面比较大的，就例如说今天他的身材可能没有办法坐后面的位置、嗯、那他可能就会塞在第一排、嗯、或者是那些第一排是留给有些人没有买到然后现场买的人，就是我这个是猜测啦、
哦、不知道第一排是怎么得到，反正第一排就是前面的空间比较大就对了。
对，那像有些在买航空公司位置的时候，他可以先让你先选择你要的位置，通常第一排都是不能先选的、哦、所以那可能就是有他们的用意。好，第三点就是说拆解规划你的旅游行程，你搭长途飞机的时候可以选择在中途地点安排短暂的观光旅游，就可以保持精神的好方法、啊、这点我倒是觉得还好，因为如果我今天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我只想要赶快到而已，我不想要在中间停留，你觉得呢？
抱歉，我刚有点分身我直接沉了，你再说一次他说什么。
他的意思是说拆解规划你的旅游行程，就是说你搭飞机，
什么叫拆解，我觉得很难懂耶，难怪我第一时间没有听。
你搭长途飞机可以选择在中途地点安排短暂的观光旅游，就可以保持精神的好方法。
哦，我懂你意思，就是转机的时候你可能还要安排一些可以逛一下的行程吗？
对，他的意思是这样，但是对我来说我会觉得直达会比较好。
不是啦，
我想要直达，
有一些东西就是没办法直达，
我懂我懂，有些地点一定要转来转去，
对对对，他的意思是一定要转的话，那你也许再安排一下，你不要一直在候机室等，
对，
他可能会觉得也许这是一个 paper 啦，
应该说
给大家参考啦，
精神上可能会很累，因为你会一直在机场内走不出去嘛，你看不到什么外面啊，你会有点疲倦，嗯，我在猜应该是这个意思，
稍微晃一下就不要一直滑手机，
对，
也许因为这个毕竟是空姐的一个经验谈啊、嗯、
好，第四点就是说穿舒适的衣服， 建议说你要穿宽松透气，并且你多带几件衣服。有时候飞机上的温度会比预期的冷，或是又更热，所以你要做好这种温度变化的充足准备。就像我们桃园机场其实蛮冷的。
哦，你的印象是蛮冷的。
嗯，你一定要穿外套，就是夏天的时候你进去它的冷气也是开比较强，当然一定有它的原因，因为人来人往，然后再加上电动门开开关关，冷气就会外流，所以它可能会开比较冷一点。
是的，而且桃园机场也是一个国际的门面嘛，所以温度的控制一定是要适宜的。
第五点就是说保持身体的灵活度，因为你长期坐着你一定要定期伸展，不然你会跟手脚僵硬，然后你
哦，我有看到一个说法，现在最新的说法就是说，如果你长期久坐的话，等同于吸烟呢，很严重哎。
哇，
就是，
那你完了，
对健康的残害度是很高的。
对啊，因为你要保持血液流通嘛。
我们两个都完了，因为我们工作就是必须久坐啊。
哦，你比我更完了。
对哦，剪片也是久坐了。
这个 paper 呢也适用于中途转机时间，也就是说旅客可以透过小范围的散步或是轻度的锻炼减少疲劳。
哎，飞行中可以起来走动对不对？
你没有走吗？你有去尿尿啊？
哦，好，有哎。但是如果我不是为了尿尿而是单纯为了起来走动，好像有点怪。
怎么讲，你小时候有没有参加过员工旅游？
员工旅游或你说的小时候是
爸爸的公司的员工旅游？
没有，
反正就是说像我爸以前公司可能二十几个人一起上一台飞机，对不对？那他的位置是不是就会在那一区，然后会有一些主管就会起来说哎，谁谁谁阿伟哦等等，然后就在那个中间走来走去聊天，好吵哦。
你讲这个好像是造成别人困扰。
我记得是去帛琉吧还是关岛，就是好像大概要三四个小时的飞机，所以他们站起来其实也是为了自己的身体啊，因为你一直坐在经济舱位置那么小，不是很舒服吗？
但我觉得起来跟别人聊天，我就有点打扰到人。我觉得你就安安静静的站起来走一下可以。
他不能跟认识的人讲话？
可以可以可以，但是低声，要低声，你不要说啊叽嘎叽我这样了，哦，受不了
哎，欸哦，当然不行啊。
对啊，
所以有些人会不喜欢跟那种跟团的飞机，
对，
因为跟团的飞机有可能会嘻嘻叫。
可是这也不是你有办法选择的，因为你买那个机票，结果刚好旁边一整团旅行团。
除非你愿意花多一点钱去坐头等舱、商务舱，那你可能就会避开了。
是的，
对。再来就是第六点，机上的自我保养是很关键的，例如说你要自备颈枕、耳塞。也要随时携带一瓶保湿霜。你不要看这样子哦，其实长途航班对于那个皮肤是非常干燥的。
哦，不是说完全没有在保养这个东
西，不是说保养不保养，是真的会很痒，因为你会干痒嘛，干痒你会抓，就会不舒服啊，所以他只是提醒你说最好是带一个比较小的保湿霜，然后再来就是耳塞，因为再怎样都会有声音，尤其是飞机的引擎声，那个没办法避免嘛。
那个保养部分我不同意，因为毕竟我们这个当过兵的人，在这种像地狱般的险恶
的
环境。
好的，第七点就是说，
等一下，等一下，我说一下。但是我觉得耳塞很有必要，
颈枕也要，
耳塞对，耳塞跟颈枕都非常的，我觉得对整趟行程是很有帮助的。
你只是一个直男不喜欢保养而已，就说什么保湿霜不需要。
而且还搬出当兵那一套，
保湿霜就是要，
大扣分，
超级扣分。第七点是，
第七点啊，
透过小睡保持精神，就是说你要策略性的小睡，小睡时间呢最好是控制在30分钟内，不仅能提升精神，也不会扰乱你正常的睡眠时间。例如说，你到一个地方，你可能有时差，对不对？但是你刚还没有睡那么久。你就不会那么累。
是，
对。好，再来是第八点是，
等一下我稍微补充一下，我提供一个方法。我上次飞日本的时候，其实我们结婚七年来都没有出国过，
坐游轮，
对，只有坐过游轮嘛。在这个蜜月的时候，然后七年以后，然后还碰到疫情了，都没有坐过飞机。但是我上次去日本的经验，我也小睡一下，因为我看了一部很无聊的电影。我觉得看一部无聊的电影，那个电影你对它不感兴趣，你就会自发性的小睡。
但是里面有很多部电影都可以看，为什么你要选一部难看的电影？
因为我以为它好看啊。
那就赶快转就好了。
来不及了，就是你
要到了、
哦、对，不是，就是你发觉它难看的时候，你的睡衣已经完全涌上来了、
哦、
对，所以你就眯了一下，大概眯了15分钟或半小时不知道，结果你张开眼睛的时候发现哎，航程已经快到了，这样子提供大家，你可以故意性的去选一个无聊电影。
没有啊，像我就是有吃晕机药，晕机药会有点想睡觉，所以我选什么电影我都会想睡觉。
哦，就算好看也会。
会，那时候我选了我最喜欢的《阿凡达》跟《铁达尼号》，我也是睡着了。
哦，可是我觉得看你已经知道剧情的电影也很容易睡着，因为你知道后面的发展是什么，你不会有兴奋感。
好的，下一点是晒太阳。就是说如果你抵达这目的地之后，他建议是说你花一点时间去航下外去晒个太阳，让自己去吸收一些外面的环境、啊、然后那个阳光。
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维生素 D，
希望你没讲错、
就是、希望我没讲错，就应该是晒太阳会吸收到维生素 D 啊。
对，就是一个阿联酋空姐的建议。
好的
好的，最后一则新闻来到了AI 了，介绍 AI。 AI 呢现在已经发展到一日千里，所以在不同生活范畴已经成为人类的好帮手。外国有一名7岁的男童，他从4岁开始就被身体的各种病痛折磨，更出现不同程度的健康问题，包含磨牙、左右脚走路不协调，然后生长迟缓。多年呢，他的爸爸妈妈都会向儿科啊、耳鼻喉科很多医生，共17名医生哦，去求医，但是都找不出方法。在这种万分绝望的情况下，男童母亲尝试向 ChatGPT 求助，想不到找到了病因。
怎么可能 ？ChatGPT 其实我觉得我有用过，就是它的准确率不是很高、欸，哎，
真的这很难讲嘛。所以这个医生呢，就真的接触了他的那个 ChatGPT 的结果，替男童进行手术，他现在已经在康复中。
就因为 ChatGPT 他可能问了什么，
yeah， 对，
然后就找到答案。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特例吧。
特例特例，当然是特例才会变成新闻啊，不然没事为什么会变成新闻、
哦、对对对对，可是表示说 AI 的这个进步的空间的确是有的哦。
对哦，那这个外媒报道是说这位7岁男童，他其实4岁开始就是身体有各种疼痛，每天都要吃止痛药。那你身为一个妈妈，你看到小孩子吃止痛药，你是不是很心疼？
心疼啊，我才那么小就吃止痛药。
对啊，就想说是不是可以找到一些办法，然后有时候去看牙医，哎，好像也不是，因为他说他磨牙嘛，哎，不是牙医的问题啊，然后就去转接到胸肺科，然后就放了一个什么扩张器，想说看他的这个习惯会不会改善，结果也没有。再来是说这个小朋友的那个身高啊停止长高了，他想说会不会是骨科的问题、嗯、还是因为疫情有影响到发育，又去找了一些什么左右脚不平衡啊什么都没有办法，然后也接受了物理治疗啊，看了神经科医生啊、耳鼻喉科啊什么什么全部都看了，就是都没有办法。那一直到有一天他真的是十分绝望了，就用 ChatGPT就讲了一下他的儿子的病症，就有 ChatGPT 里面直接回答出儿子患有脊髓栓系症候群，就这个名字呢是他们去看医生的时候没有讲到的。
哇，反而就是说你打所有的病症上去，然后立刻研判出来的是 AI、
嗯、
而不是医生、欸、
对。所以哈佛大学流行病学博士呢就有指出说 ChatGPT 其实可以成为诊断的好伙伴，他不像说医生有盲点，但认为不可能取代临床医生的专业知识，所以因为 ChatGPT 有时候可能会乱给答案，所以实际上是并不存在的。
因为你那个 ChatGPT
很难念，
就是连起来放到句子里面的时候会有点不标准，
很难念啊。
对，我知道我知道，这不是你的问题，但是 我可以了解，就是说医生他有他的专业，可是他也许在某一科待久了，他就没办法把所有的病症去连起来，所以呢并不是说 ChatGPT 这个 AI 可以取代医生的工作，目前我觉得是没办法。
没有没有，
但是如果医生可以善用 ChatGPT 就是 AI 然后去辅助他的一个研判，我觉得对人类的这个医疗是非常有帮助的。
对，这个哈佛大学的医生是这么说的、
哦、对，
相辅相成，
我只是把它画成白话一点。对，
我讲的也没有多难好吧，是你硬要插话。
我只是重复讲了一样东西啦。
对，所以这个就是今天的新闻自助餐。接下来进行到我们的伯利开杠的时间。伯利开杠之前，我们先进入我们的好物推荐。9月25号到10月5号有我们的雪松团，还有英国小微风艾科皂。哎，这名字有点难念，
就肥皂了。简单说就是肥皂，
但是它是天然的，所以它的味道是会有花香、草香，还有那种薄荷味啊等等的。因为它肥皂有很多种，所以你可以依照你的肤质去选你可以适合的肥皂，例如说它有中性、油性啊，然后它整颗肥皂可以洗全身，这很适合什么？阿兵哥。
要是那时候我当兵有发明这个东西就好了。
那会不会大家都抢着用啊？因为它味道很香哎、欸。
哦，我说一下，就是我们当兵的时候啊，
又来，
大家打瞌睡了，因为洗越快，你的休息时间是越多的。
对，
所以我们都是选那种可以同时洗头发跟洗身体的。那这个肥皂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就对了。
没错没错，所以它其实这个肥皂呢，三件就是有打折，那六件呢又打折，然后再送你一个环保的肥皂盒，就是说你可以带去军中不会掉。没有啦，例如说你旅行的时候也不会掉啊。
我觉得旅行很方便，因为你不用带瓶瓶罐罐，
你只要带一罐，
对，你就是带一个肥皂，然后它可以洗得很干净，然后同时又有那一种香味。
对，我其实觉得这一组很适合，例如说你最近有在规划旅行的话、肥皂之外还有一个雪松，澳洲雪松纯植萃，因为
澳洲雪松，
澳洲
我不是纠正你，我只是怕别人说你啊，这个没有念清楚。
不是啊，一大早的有时候讲话不是很清楚。
对，尤其是你担任主 key 的话，
会紧张。
对，有很多困难的点啊。
那雪松其实最好的优点就是说，它可以在冬天啊，皮肤干燥的时候、过敏的时候直接擦上去，它就是有形成一个薄膜，可以保护皮肤。还有，例如说小朋友也可以擦。
是，
但是不能擦在纯物的身上哦。那它有分滚珠啊、膏状跟这个喷的乳液，都很适合带去外出。例如说，我们上次四月的时候有开团嘛，很多人带去露营，
对，
都很有效，防蚊的效果非常好。那我像刚讲的这个英国小肥皂啊，它有洗脸的、卸妆的都可以用，还有去角质的，就是分你的肤质可以去选你适合的。最后我要介绍一个我最喜欢的产品，你有没有发现我睡前的仪式很多？
超多，你根本就是巫女。就是很多里里扣扣的东西我都看不，我都啥都没了，
因为我也懒得跟你解释，反正我自己擦自己开心就好。因为有些香氛呢，你可以吸了之后可以让整个镜下有那个味道的话会比较好睡、那因为我本身就是一个很难睡的人，再加上我的室友你很容易影响人家入睡。
你你又要讲我的睡姿还是什么的、
你真的是睡姿很糟糕，所以我觉得我不能改变你的情况下，我只能改变我自己。那我就是用这些喷雾啊，然后吸膏啊，就是呼吸膏，让我自己深呼吸，然后让自己沉淀。
讲的好像跟我一起睡觉好像很痛苦一样。
偶尔啦，不是常常、
你昨天我没有看监视器哦，昨天
你睡斜的。
对，我睡斜，但是我睡斜的之前你可是抱着我睡着。
又来了，好，那不重要。那有一款这个清新呼吸膏，因为我本身是非常的容易鼻塞，我只要躺在床上或是睡觉我就是鼻塞，所以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这个东西先涂在你的鼻孔口中，可以减轻你的疲劳还有紧张性的头痛，也可以好夜好眠。
好的，如果有需要的话就看资讯栏。
对，因为现在有最多的折扣。那这一次也是第一次跟这个像我刚讲的呼吸膏啊还有肥皂做合作的团购优惠，大家都可以去点文字资讯栏可以拿更多的优惠。
对，我必须说一下，就是以前我们都很习惯用那种沐浴乳啊直接压一压那种膏状的，但是后来我觉得返璞归真啊。用肥皂其实也不错的， 而且我曾经有想要用肥皂去做一个事业，就是你们知道一部电影叫做《斗阵俱乐部》吗？嗯，他们会做肥皂这件事情，我就觉得很有兴趣，我也想要做看看，但是我发现就是市面上有太多人在做了，我就放弃了。
有这件事哦？
就是念头闪过了，因为当然这辈子有闪过很多生意的一些念头，
想要干嘛
干嘛，对对对，但并没有去执行。那其中一个就是做肥皂这件事情，手工肥皂啊，嗯，太多人做了啦。
可能他的入门，那叫什么？
门槛并不高，因为你只要去图书馆借一本书，他都有手工肥皂的教学。但是你真的要把它做到非常的好，那你还是必须仰赖这些品牌大品牌的一些他们的配方啦。嗯，
再来是我觉得手工肥皂像这种英国小微风艾科皂这款，因为它是英国的味道，我发现沐浴乳没有这味道，欸，嗯，就是沐浴乳做不出这种花香花草味，所以这种味道如果你比较偏喜欢木质啊或者花香的话，这一款是很推荐的。
对对对，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一种仪式感。
对啊，
沐浴乳就是没有仪式感，然后
有啦还是有啦。
不是，我是觉得就是比如说肥皂你把它握在手心，然后你这样搓搓搓搓搓搓，
然后就掉在地上了。
这是真的，我们对于当兵的想象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节。
没有在当兵
是真的啦，我是说真的啊，但是其实大家都没有，大家都是用那种就是从头洗到尾的那种沐浴巾。
对
对，
以前很多人都是带一罐那个什么从头洗到尾的沐浴，
对，但从来都没有人带肥皂。
有原因啊，
就是还是因为肥皂不能洗头啦，主要是沐浴巾它可以从头洗到尾，哦，但是这款肥皂就可以啊。
已经从很多年前就已经发明可以洗头的肥皂了。
没有啦，我当面是民国99年，
那时候就有蜡许了，蜡许就可以洗了。
蜡许哇塞哦，我大学才刚毕业然后就要被送去军中，我怎么知道啊。
我在大学的时候就知道蜡许这牌子，欸，
那你住在台北啊，你当大学生的时候是在台北，
所以呢
我在花莲。
花莲没有蜡许，
花莲很少逛街的地方啊。
那你会回高雄啊？
回高雄，
高雄有巨蛋，欸，巨蛋有蜡许。
我不太确定那时候有没有巨蛋。
有啦。你以为
我觉得自己很老，欸，
我大学毕业之后就去高雄念书了。你写欧北共
你少讲这个啦。
好，今天的好物推荐就到这边，接下来进行到网友投稿了。
真期待今天网友投稿会是什么样的一个面貌呢？
因为我们现在都是一次录两集，所以我们会两集都会比较短一点，避免这个 DK 先生喝醉然后身体不适。
不要乱讲，
但是我们会讲重点。
好啦，
那我们选了两则投稿，这个投稿很明显这位朋友是一位在家养宝宝的妈妈。
哦，我非常敬佩养宝宝的妈妈。
对，那她叫做不木头的木头妈妈，那个木是牧师的木啦。
她有取自己名字的权利。
对，我要跟你讲，那是牧师的牧，
牧师的牧。
她写说 DK D 嫂你们好，想要跟你们分享，我一直到宝宝木头出生6个月后，我才发现原来他也很爱听你们的故弄玄虚跟异色档案。在这之前呢，一直都有在收看异色档案，直到2020年底，因为上班的关系都必须开车，知道有 Podcast 之后，我上下班开车时间都是由你们陪我度过。2022年怀孕一样每天开车上下班，一直听故弄玄虚，肚子里的宝宝也一样跟我一起听，就这样故弄玄虚跟异色答案一直陪我到破水的那一天。生完坐月子都是这样，2023年小孩满6个月之后，我就回到职场。开头提到木头宝宝为什么也爱听故弄玄虚，因为木头宝宝在2到4个月时候非常的难带，我们都在熟悉彼此的时候，只要木头宝宝开始哭闹，我就打开手机播放故弄玄虚，真的不夸张，他安静下来了，而且还会很认真的看一下手机，然后再看着我，有时候呢还会听到睡着，最常被 DK 的笑声吓到了。
是我不好。
最后想跟你们说我为什么想投稿，也是因为听了很久你们的频道，好像很少听到有育婴的故事，如果有机会我会跟你们分享我如何顾木头宝宝有趣的事情。谢谢你们辛苦看我的内容，我也会继续收听跟收看你们的频道， 最爱低扫，但是木头宝宝可能偏爱 DK。 本来想要附上一张宝宝刚满六个月照片，但是照片好像传不上去，哭脸。
没关系， 我相信这个宝宝一定是很可爱的。而且的确我有时候会想，就是另外一个平行时空，会不会我是有孩子的生儿育女的一个状态，的确是会这样想。所以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之中，我也许我的声音会传达一种父爱的感觉
啊，
是真的啦，我是真的跟你掏心掏肺在讲这件事情、欸、
不是，
对啊，
顺便澄清一下，就是说啊，有些人会觉得说不生小孩的你们就是不喜欢小孩吗？
哦，我跟你讲，我对于这件事情我有研究过啊，就是很多选择不生小孩的人，他们一起去集结一本书，我就去读了那本书。那第一个迷思就是你刚刚讲的，
对，
并不是选择不生小孩就是讨厌小孩，其实他们反而是很爱小孩的、嗯、对，那因为种种因素就选择这样的一个人生。
对，
但我们看到小孩的时候是其实是充满父爱或是母爱的、欸、
就是说不会到讨厌，但是你也会靠近，只是说可能不知道怎么跟他们讲话，我不知道啊，每个人遇到状况不一样。但就像我那时候跟我要熟悉的朋友说，哎，我没有要生，然后他第一句就是说，那、啊、你不喜欢小孩了。我说、
哦、对，这不是，真的不是。
我说人生有很多选择啊，因为他本身是想要生小孩、嗯、但是他没有对象、嗯、所以他会觉得说我是不是有点浪费这个机会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嗯、
但是我跟他解释，我说我的环境下就是没有办法让我生小孩。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听高音轩那一集，他们也解释了一下我们的状态，因为我们的状态其实都很相像。
对对，也可以听一些有生小孩的
都有，
对，来我们家分享他们经验，我觉得两方面都是值得尊敬的一些想法而已，
因为这没有对错嘛。
对对对，我要讲的就是这个。
对啊，
就是你人生的选择，然后你选择以后就不要后悔，然后也不要有对错。
对，
但是我们选择以后还是会想到说啊，平行时空，也许那个时空我是有小孩的。那我非常高兴听到这一则留言，他们是听着我的声音去入眠，这个婴儿，哇，我想要当他的教父。
那他被你吓到了
Godfather，
他被你吓到了。
好，我会注意我笑声但也许他就是喜欢我笑声啊，你不知道啊。
而且你还有破音
因为讲了我很激动的时候我会破音。
对
对，那好啦，那你告诉我你在哪里啦，我直接去你家啊，我当你的教父好不好？
你说你要去当保姆、喔、
我就当那个叔叔的概念啊，
叔叔，
哎呀，可以吧
okay， 好，
可以吧。
好，接下来这一个算是蛮惊人的。
怎样惊人法？是鬼的？
这是新闻吗？这可以去跟媒体报、欸、
哇这么惊悚的，我心脏这一大早很难承受、欸、
他说我本身有一个，我先讲一下名字好了、
嗯、
他叫做 Jessie， 来自新北市的 Jessie。 他写说我本身有一个在欢歌有账号，欢歌好像是一个唱歌的 app 吧。约莫2021年有一个女生唱歌剧上了推荐，于是我对她就特别留意，我发现她特别有才华，唱歌也很好听。直到有一天她的大头贴换了一张照片，我觉得好熟悉哦，很像贵妇奶奶。直到我 Google 贵妇奶奶照片之后，后来发现是一模一样，我实在太好奇了，就开始一直默默的收集资料。贵妇奶奶的本名叫做苏成瑞，
没错，
她的 FB 也没有关闭，她在里面有分享过自己上过百老汇还有歌剧的课程，甚至开过演唱会。那贵妇奶奶曾经分享过她在大众面前唱作《For Good》的这首歌剧，而疑似贵妇奶奶在欢唱里面的账号他也唱了这首歌。我曾经以欢歌小账去那边留言说，我觉得你长得好熟悉，好像贵妇奶奶，为何你之前的作品封面要放贵妇奶奶的照片，为什么你唱歌和贵妇奶奶那么像？结果隔天那个账号的封面全部被他删除了，但他不知道我全部都截图了。
他是贵妇奶奶，
他在欢歌里的显示是狮子座，这点跟贵妇奶奶也是一模一样的。还有他曾经和我也认识的歌友说他是四十好几，然后老公小他好几岁，
是，
这点也跟贵妇奶奶一样。
对，
之前您报道的说都没有看到他的踪迹，我只能说他疑似整形了。 他现在在欢歌上面放的照片跟他之前有很大的落差，我不知道是整形或是 P 图，要么就是盗用别人的照片。我和几位歌友都有私下讨论这个人，得到共通结果就是他的身份很可疑，觉得自己很看不惯，所以才上了投稿，但是没有采用也没有关系。
哇，我觉得有这么一个可能性，你可能真的遇到了中华民国政府都抓不到的贵妇奈奈。
因为他在国外嘛，就
是
很遥远的地方啊，
对，
真的可能比较难找到了。
哇，那有可能耶、欸、我觉得有可能啊，但不是说百分之百就是他，我们没有这样说，但是有这么一定的几率啦，对不对？
对，
我们蛮惊讶的。
嗯，
对对对，非常惊讶有这件事情、欸、
对。最后则投稿呢，我这边是建议说可能可以去找媒体，因为这个可能比贵妇奈奈的事情还需要跟媒体说。
哦，一则比一则耸动。其实我跟你讲，媒体他会去考量说，比如说你刚刚讲那个这个账号到底是不是贵妇奈奈，但其实没有确切的证据，他们
当然了
不一定会报，
但他们可以去用他们资源去找啊。
对啊，
因为我们没有资源啊。
对啊，因为我们就两个人，其实就一个人、嗯、如果调查的话就是我一个人去调查。他们可能怕说证据太薄弱就不会去报道，那因为我们只是在闲聊，所以反而可以聊更多的东西了。
嗯，
不过真实性必须去怀疑的，
对，就是不够有完整的证据说这个人是谁那个人是谁，
没有错，
所以就只能保持一个开放的态度。
欸，所以你接下来要讲的是更夸张的
泛音受害者。
OK，
对，就他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在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他跟他大弟就是知道自己是被买来的，那我们童年很凄惨这样，所以他说他自己觉得我要提起勇气去户政事务所找出出生证明，也希望调出来之后有人可以帮帮我找出那些人。
他想要找出那些人是想要做什么？
I don't know，
就想要可能也许是寻根，或者是想问他们为什么会 做这些事情。不知道，
但是因为我们能帮的有限嘛，因为我们做那支影片其实是帮郭，因为那是晨曦的纪录片，我们的接口其实是晨曦而不是郭本人。晨曦是请我们帮他一起记录这件事情，因为以我们能力没有办法找到郭任何家人，我们只能把这个讯息散播出去。
对，我们的工作就是这样。
但是如果你叫我帮你找你的人、嗯、或是把你的讯息透露出去的话，这就不是我的工作。
不是这样，而是因为我很清楚郭的目的不是要去寻仇，不是要去复仇、
嗯、
他是很感谢说如果能够找到亲生父母那也可以，那我也不会对他们有任何的怨怼。
对，
但是他这个就是这个投稿者的写法会让我觉得他好像是要复仇，我没办法去赞同这样的一个行为或者是任何的一个想法，我会觉得我好像真是在协助你做一件我很难沟通的事情。对，这就是我的想法。对啊，因为郭是正向的，可是他这个是负面，他是要复仇的。
我不能确定他到底是什么样的心情去写这段话，但是他的字面上是说他想要找出害我一生的人嘛。
对，我知道，就是说养父母这个家庭也许对你不是那么的好，可是你要复仇对象却是亲生父母，我觉得各种方面来看我都觉得非常的沉重啊。
嗯，
这个也是我没办法去帮你的一个原因。
对，因为其实我们的投稿有些都会收到我觉得可以报警的程度，或是你可以直接去找媒体。
对，
但是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可以帮到他们，那在这边也顺便告诉大家我们的能力有限，
我们就只有一个能力，那就是 DK 一个人。
对，
一个人的能够做到什么样的程度我觉得非常的困难。
对，那我只是协助他，例如说我在录音我可以整理资料什么的，但是如果你今天说要我去面对一个我不认识的人，或是要 DK 去面对一个不认识的人，这件事情一定有危险性嘛。
对，
因为我们又不认识别对方。
对，再加上我们没有任何的公权力，或者是媒体所谓的第四圈。
对 对，
我们也没有。
对， 对，所以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是写信来求救或是想要找人的话，请你转到其他那些知名的 新闻媒体，
没有没有错，没有错，
真的啦，因为我们真的不是什么咖，我要去哪里找什么人？
对对对， 对，
对啊，因为我收到太多这种了，我真的还是要在这边讲一下，包含我们 IG 私讯也是会有这种，可不可以帮我找一下这里这里是不是怪怪的？有没有？
有啊，就是我之前在做宗教的时候，就会收到一大堆，可是我真的没办法一个一个去调查，
当然啊，
再加上还会被对方急的一个风险的，
对。
哦，这个整体上来说我真的没办法去承受，可是如果是一个比较大的媒体的公司，只要他不要下很耸动的标题，就是喜兰讲的那种耸动的标题，基本上他们能力还是比自媒体还强大一千倍的，
因为他们有很多资料库嘛，简单说就是人力
资料库，还有人力
调
查，尤其是记者的调查的方面都是比我们强一千倍的，
对，有记者证你可以直接去问人，那请问一下我们要用什么资格去问人？
对对对，那我觉得这个是种种的困难啦。
对，那在这边就一并告诉投稿的各位，我们真的能力有限啊，所以就是谢谢大家的收听，今天新闻自助餐就到这边。我刚刚有点有点
Calm down。
不是啊，我最近嘴巴不是很顺畅。
你那个哎、欸、很可爱，务必剪进去。
很可爱。
对啊，这就是我爱上你的一个瞬间。我跟你讲啊，我第一次见到你
的
时候， 我就是一见钟情啊。
好的，
我在这边公开跟大家讲，
因为我们还要录下一集，所以在这边先停止跟你对话。好的，最后欢迎大家投稿各种经验，亲眼传授我们里面投稿专区。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追踪留言五星评论，或是到 MB 三参考各种方案。对，喜欢这位，依靠 YouTube 搜寻异色答案就有的影片。想要看我们的日常生活，还有商品折扣笔记，可以追踪我们 IG 哦。谢谢各位。然后我们今天的好物推荐就是雪松的防蚊乳液，还有手工香皂，英国来的。以及呼吸膏还有喷雾，可以让你的睡前仪式更好更满。
是的，因为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在用，那你要看详细的资讯就看那资讯连结，那就是
那
我没有能量了。我超想尿尿的。
好，因为我们要结束了，
我膀胱快爆了。
你为什么不能做结束呢？就是尿尿，
等一下你跟我讲，就是你要看那个资讯，然后你觉得这个是你符合的，你就可以去添购。那如果没有必要，那就也不用啦，也不用啦。
烂透了。
讲这些话干嘛呢？
有需求再去点文字资讯啦。
我要讲的就是这个，我真的膀胱快爆了。我是 DK，
我是 D 嫂，
我们下次
见，
拜
拜。
拜
拜。Probably jump too many spaces, but you can't be replaced. You're a superstar, and I can feel you in my arms. Move to a new song, the beat is pounding out my heart. Doesn't faze me, I sing loud, you're a superstar, and I can feel you in my arms.